大家下午好，感谢神叫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我们在座的都是人类啊，都没有其他的动物，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可能有人不是父母养大的，但是也有生育之恩，父母也给我们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生活在关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家庭对个人的生活关系影响是非常大的，也影响教会这个神的大家庭的建立。在家庭当中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学习亲子关系的功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以弗所书的系列讲座，我们今天讲到了第六章的1-3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该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的作者是保罗啊，这是保罗写的书信。保�罗从5章21节开始就谈到了基督徒在当时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当中应遵循的那些原则。5章21-33节讲夫妻关系，妻子应该顺服丈夫，丈夫应该爱妻子。6章1-4节讲的是亲子关系，做儿女的应该孝敬父母，父亲父母应该用圣经的原则来养育孩子，不要惹孩子生气。然后6章5-9节讲的是主仆的关系，仆人应该侍奉主人，主人应该恩待仆人，不要威吓他们。这些关系对于个人的生活都非常的重要，对于教会生活也有深远的影响。当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行事为人的时候，教会就是变得更加圣洁，更加前进，也就更能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教会信主得救。我们今天学习以弗所书6章1-3节特别讲的是在亲子关系当中儿女应该怎么做。这个讲的不是一般的儿女，是属神的儿女，换句话说，这是特别给基督徒的教导。基督徒就是属神的儿女。那么这三节圣经讲的很简单，但是包含了很大的信息量。第一点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听从父母，听从父母是天理，听从父母是天理。每个人之所以能够在世存活，是因为都有父母。圣经有很多家谱，就是说，哎，谁家谁生谁，生谁，一代一代怎么接下来的这个家谱。有好多君王有家谱，特别是耶稣基督都有家谱。耶稣基督不仅仅有家谱，还有2个家谱。在新约福音书马太福音有一个耶稣的家谱，路加福音还有一个耶稣的家谱，2份。马太福音在第一章，路加福音在3章23-28节。从耶稣开始，路加福音往上推，追根溯源，一代一代，最后追根溯源到了亚当，也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是人类的始祖，一本生出万族，所有的人类都是从亚当出来的。路加福音3章38节讲什么？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亚当的爸爸是神，亚当的爸爸是神。创世纪记载，一开始上帝创造了亚当，然后在他昏睡的时候，从他的肋骨，从他身体里取出一个肋骨，造出了夏娃，一个女人。然后上帝是他们的父亲，跟他们一起生活在伊甸园中，当时是非常亲密无间，特别快乐的。神告诉亚当夏娃， 这伊甸园里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的那一天你就要死。但是呢，他们不听话，违背了神的旨意，死亡就临到他们了。这个只要指的是灵性上的死亡首先，然后才是肉体的死亡。他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分离了。所以人听从顺服父母反映了人跟神的关系，这是神赋给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换句话说，人听父母的话，孝敬父母，隐含着神对人的要求，神要人这么做的，神把这个伦理道德观念写在了人的心里，这个是人心里的律法。所以罗马书里谈到了人心里的律法，上帝造每一个人的时候就把律法有一些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写在了人的心里，无论你生活在什么年代，无论是什么文化背景，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你的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上帝造人造的时候就给他们已经有这个东西了。所以神要孩子听父母的话，也就隐含着神要他创造的所有的人类听他的话。孝敬父母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咱们儒家思想啊，首先咱们创始人孔子讲过这么一句话，叫孝悌也者其实为人之本于，意思就是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就是行人的根本吧。曾子他讲性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意思就是说孝啊有三点，大孝是尊敬父母，其次是不使自己的言行给父母呢带来耻辱，再一次也就是最基本的是能够养活父母。我们看中国的传统思想受儒家这个教导是很深的，其实不仅仅在中国，咱们看亚洲的国家，日本、韩国、越南、缅甸、东南亚那些国家基本都是对于孝道是非常重视的，都推崇这是美德。咱们到了北美了咱们觉得你看这都是强调个人奋斗、个人主义、崇尚自由，是不是？但实际洋人心里很清楚孝道是对的。我跟很多洋人交往，他们都说我们不如你们华人的，你们孝顺父母我们做得不够好，他们知道自己做得有问题，他们知道这个不是文化的问题。其实在北美啊，咱们说土生土长的洋人，无论是美国、加拿大，好多人都是孝敬父母的，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我们这个总会有一位领导是美国人，从美国过来工作，叫 Stan。Stan 呢带着他的太太 Karen， 两个人都50多岁，快60了。Stan 的妈妈已经80多岁，快90岁了。Stan 有两个弟弟，这两个弟弟都在美国，他们是美国德克萨斯过来的。Stan 和他太太到加拿大工作，就把他妈妈给申请出来了，跟他们一块儿生活。但是签证期一到了，加拿大政府不愿意让外国的这些老人呢在加拿大享受加拿大的福利，就不给延期了。所以 Stan 妈妈没办法，就自己回去了，回德克萨斯，美国德克萨斯，自己在那边生活。他还有俩儿子，但这俩儿子呢不是基督徒，不太关心他妈妈，所以他妈妈一个人生活当然现在老人身体还硬朗，所以 Stan 也很担心，经常也回去美国探望父母跟我一谈就是这个老是提这个妈妈这个事情，在他心里也是一个牵挂的事情，经常为他妈妈祷告。他的太太 Carrie 也是很孝顺的。所以我们看并不是所有的洋人，所有的土生土长的这些美国人、加拿大人呢都是强调个人奋斗不管父母，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人就知道应该孝敬父母，刚才我讲了，因为这是天理，孝敬父母是天理。那么这个是给基督徒写的，其实即使不是基督徒也知道应该听父母的话，应该尊重父母。神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是被社会唾弃的，大家对他都来谴责。就在2个多月以前，中国贵州有一家法院开庭公开审理了一桩家庭纠纷案。 在家里啊，有位老先生，将近80岁了，有7个儿女，7个儿女都在身家都在旁边住着，谁也不愿意养活他，都各有各的难处。老先生一看这种情况，就把7个儿女告上了法庭，啊，进官府里吧。法院也很有意思，公开审理。怎么公开审理法呢？他们借了一间小学的操场，找了70多个小学生做听众，小学生做陪审员，找了一些村民来，大家拿着哎这个小学的桌椅搬出来了，在外面搭上台子，这就是法庭。小学的椅子，长条椅，学生们都坐着，这是听众。公审吧，叫你们把家丑都扬一扬，叫老头也谈一谈诉讼的理由，家这个他的子女也谈一谈为什么不赡养父母啊。公审啊，这个视频在网上，大家一片谴责，没有一个说他们这个子女做的对的。所以孝敬父母大家都知道，这是应该用分的。相反，也在今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啊，有这么一个家庭被评为最美家庭。这个家庭是个大家庭，有一位妈妈也是84岁了啊，叫高秀花，有6个子女。这个8年以前，老太太年老体弱，一个人生活不了了，在农村生活。她这6个子女都在城市乌兰察布市，然后这6个子女挺关心，就把妈妈从农村呢接到城市来了。6个子女制定了一个赡养计划，轮流来孝敬老人，啊，轮流来接老人住，啊，然后给老人买什么东西啊，吃穿用的呀，大家都开家庭会议，都排一个这个一个预算。然后这个上行下效，子女们孝顺，他们这些后代啊，这些孙子辈的也都孝顺，只要功课不忙的时候，就帮着老人擦脸擦手，然后陪老人说话，哄老人开心，所以这家人特别的幸福。这个事情传出来以后，也是网民大家一片赞誉，就说这个家庭最美家庭。什么是最美家庭啊？子女都孝敬，这个就是最美家庭。所以我们看这个是天道，听从父母是天理。无论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上帝就把这个律法写在你的心里，叫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应该去做，这个是我高兴，你做这事我喜悦，天理。所以保罗教导基督徒说，你们要学习孝顺父母。在新约提摩太前书5章4节，保罗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人，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所以这个孝敬啊，孝道啊，是需要学习的。是的，我们与生俱来，神就告诉我们这么做是对的，但人犯罪的结果是我们常常不愿意按神的旨意来做，不听从神的教导，你知道是对的也不做。所以你要学着行孝，这是需要训练的。作为第二代的这个子女，应该教自己的孙子孙女来学习孝敬老人，孝敬祖父祖母、外公外婆，这才是对的。所以孝顺需要训练，这里讲得很清楚，孝顺长辈蒙神的喜悦。圣经第一部书创世纪啊，第9章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什么故事呢？不孝敬父亲的儿子被咒诅。这个事情发生了大洪水之后，挪亚一家8口躲过了洪水之灾，在地上开始繁衍生息，重建家园。挪亚呢，自己建了一个葡萄园，这葡萄园枝繁叶茂，他就用这个葡萄酿葡萄酒，酿完之后自己就喝这个葡萄酒。有一天喝酒喝醉了，赤身露体的躺在了自己的帐篷里头。这时候呢，挪亚有3儿子，老二叫韩，韩就进到帐篷里去了，结果看到他爸爸这个情形，他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告诉他的2个兄弟闪和雅弗，他可能跟闪和雅弗讲了一些不敬父亲的话。这2兄弟听到这个话以后，就拿了一件衣服，把这衣服搭在了肩上，然后倒退着进到帐篷里去，把这衣服盖在了爸爸的身上，然后又倒退着出来。 挪亚酒醒以后知道这事儿，觉得韩不尊敬自己，就咒诅韩的后代，并且给其他那两个儿子祝福。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听从孝敬父母，古今中外一切进步的文明社会都是承认的，都是认可的。尊重父母的权威，大家都认为这个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在罗马书1:30，保罗提到了人的罪行，列了很多的罪行，一样一样的，其中特别提到了一行，叫做违背父母，这个罪行叫违背父母，并且他把这个罪行看成了社会腐败的一个标志啊，这个漠视是人的表现。实际这个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啊，我们其实回忆一下，可能就是特别我们在座有老先生啊，老阿姨文革期间破四旧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跟父母脱离关系告密，经常这种情况。所以一切进步的文明社会都是认可孝敬父母的。那么在提摩太后书3:1-2，保罗特别说，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逐，违背父母，忘恩负义。所以我们看这个违背父母，不听父母的话，是跟这些贪财呀、忘恩负义并列在一起的，是大罪。所以第一点，保罗告诉我们，听从父母是天理，听从父母是天理。第二点，保罗通过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顺服父母与基督有关，顺服父母与基督有关。6:1以弗所书，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主里。基督徒跟世人还不一样，基督徒不是随便的听父母的话，我们听命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在主里听从。换句话说，我们做儿女的当然要遵守被社会认可的这个规范，但是呢，这么做也不仅仅是因为是天理，而是因为这是跟耶稣有关，因为我们信耶稣。其实我们从前面对于丈夫和妻子的教导，我们就知道，在家庭关系当中，无论是妻子对丈夫的顺服，还是儿女对父母的顺服，首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这个顺服最终的目的实际是顺服神，因为神要求我们这么做，我们这么做其实本质是顺服神。那么如果父母对儿女的这个要求跟圣经是相矛盾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顺服神才行。我们中国大陆信耶稣的基督徒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以及基督徒，很少说出生在基督徒家庭里的。我就是这样的第一代基督徒啊，我妈那边都是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我爸这边好多是信佛教的，没有基督徒。我在国内从来没听过福音，出国以后到这边留学了，有人给我传福音，我才知道，我才听到福音真理，然后我就决定要信耶稣。我决定信耶稣要信这个受洗之前，给家人打电话，我说在加拿大，他们在中国，打电话跟家人说这个事情。我想当然了，父母能同意这是特别好的，对吧？然后但是我妈态度很坚决，我妈说咱们回民呢，咱们信伊斯兰教，你信耶稣了，那你以后到底还信伊斯兰教不了？所以我妈反对啊，我爸也不支持。那么当时我想，这是永生之道吧，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能得永生，家里还要平安喜乐，我将来还要给我父母传福音呢，带他们信耶稣啊，他们年纪大了，生死是个大问题啊，所以我必须要先信，我不信的话怎么能够帮助他们，怎么带他们信耶稣呢？所以我就一定要信耶稣，我就没有听父母的话，我就受洗了。 消息以后关系就僵持了一段。当然了，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我也不在他们跟前啊，对生活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啊，还可以，但是对于关系肯定是有一些隔阂。但是过了六年，神呼召我要去神院读书，我又跟他们讲了，这回那就是两个人都非常非常坚决，非常非常激烈的不同意，这个不行，你好好的专业，好好的工作，你搞电脑的，为什么你要去当牧师啊，读神学啊，什么工作都扔了。但是这个神对我的呼召，所以我后来我还是进神院读书了。那么我进神院读书以后跟家人联系，不愿意跟我讲话，打电话了有时候不接，接了我爸这边听电话不跟我讲话，我就能听见他在电话里喊我妈，你儿子，我妈说我没什么跟他讲的，就这样，所以我这电话就得撂下。所以很长时间我在神院读书，很长时间我父母才能后来才跟我正常通话，这是很难很难的事情，非常痛苦。所以我们说不容易信耶稣，但是作为基督徒，你要在基督里听从父母，首先要听从圣经的教导，神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其次是听从父母。那么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这个受苦不白受。2015年我妈那个时候由于低血糖低血压转变成糖尿病尿毒症，然后她怕死，我回国以后我妈绝志了，信耶稣了，没想到这么顽固的穆斯林信耶稣了。所以神的恩典够用，当我们愿意来讨神的喜悦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开路，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是有盼望的，并不总是痛苦和磨难。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无论多么痛苦多么难过，首先要忠于主耶稣。当我们信靠神，当我们顺服神，我们就会看到神迹，神给我们恩典，带领我们渡过难关。当子女还没有成年的时候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是要靠父母养育的，所以子女一定要听从父母。其实以弗所书这段6章1到3节呢，从圣经的上下文看讲的也是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在马上6章4节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做孩子的时候，父母是神的代表，神通过父母把他的权威和慈爱传递给我们，琢磨我们应该听父母的话，不但如此还应该敬爱他们。在保罗那个时代，罗马文化占统治地位，罗马文化给父亲非常大的权力，一个父亲在家族当中可以一直掌管儿女的权力啊，他到了60岁甚至一直到死他都可以决定，儿女基本是没有出头之日，所以这个父亲如果他放弃权力或者是去世了，才儿女才能够成为一家之主掌权。所以受文化的影响，儿女始终都要听父母的话。但是今天我们跟当时那个文化不一样了，特别西方国家，孩子18岁你就一定要离开家到外面去自己独立，好多时候你在外面父母也不了解你的情况，给你一些意见，给你一些教导啊，有些时候也不一定合乎当时你的切身的情况啊，也不一定凡事都听父母的话。所以呢，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孝敬父母，这个是对的。但是在圣经当中也的确有一些教导，儿女告诉我们应该首先顺服神，而不是先顺服父母。比如说在以弗所书5章31节我们讲保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讲的是家庭关系当中的一个次序。论到人在世的这个关系，圣经的教导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最重要的，因为人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还在母胎当中，神就已经知道了，每一根头发神都数过了，因为神造的人。那么他从他出世一直到生活的这个世界死亡都是跟神在一起的，这个关系跟神的关系始终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关系是最久长的，所以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其次夫妻关系， 夫妻保罗说离开父母等于成年了，离开父母了，自己独立生活了，然后自己也组成自己的家庭了。夫妻生活在一起可能二十多岁，一般二三十岁，一直到一方过世，几十年的时间生活在一起，有儿女了，儿女大了，独立了，自己搬走了，跟儿女的关系也大概也就是这么二十多年的时间。所以夫妻的关系仅次于人跟神的关系，其次长，这个才是次要的，然后才是亲子关系，才是兄弟姐妹的关系。一般来讲兄弟姐妹的关系就更短，在一起的时间就更短。所以当我们自己有了家庭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对自己家庭负责任。很多时候父母讲的话如果已经妨碍到了我们这个家庭的稳定和谐，可能就不一定要听了。我们中国有一些传统的观念，比如说有人说，他说我可以选择谁是我妻子，但是我选择不了谁是我父母，所以父母才是最重要的。还有人说的，你是我儿子，你跟我一个姓儿，那你老婆是外人，不是咱们家里的人，你不用对她那么好。这些都不是跟圣经教导相吻合的，这些都是来自于世界的。所以当这些教导呢灌输过来这种观念呢，我们可以不去照这么做，但是呢我们在态度上还是应该恭敬的，不应该因为意见不同争论产生冲突。那么第二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顺服父母与基督有关。第三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孝敬父母是神的命令。第三点，孝敬父母是神的命令。在以弗所书六章二到三节，保罗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新约圣经希腊文原文它这个意思带有首先是尊重，然后呢还有使父母得荣耀这个意思。所以孝敬父母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是犹太人的传统美德。犹太人神的选民，是神给他们的命令。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上神曾经两次赐下了命令，告诉他们要孝敬父母。那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二节，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生命记神第二次又说，五章十六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十诫，十条诫命里第五条诫命，非常重要的。十诫这是人生规范的律法，什么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两件事讲的，这两条命令讲的是同一件事，就是要孝敬父母。对那些不听从父母管教的要受责罚，那些特别悖逆的要被治死。所以立位记啊就谈说，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申命记也讲，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把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个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所以这特别悖逆的要拿石头给打死，这么严重。孝敬父母是敬畏神的一部分，你不敬畏神，不孝敬父母，这是一种表现。你要是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你就应该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贯穿整个圣经的，因为神是圣经的作者。那么在箴言，刚才我们读经书读过了啊，这一段二十三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旧约里怎么讲，新约一样。主耶稣那个时代啊，犹太律法主义者坚持很多不符合圣经的那些规矩、那些传统，其中有一个就是不孝敬父母，所以主耶稣大大的斥责他们。主耶稣说什么呀？主说的神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要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谁把应该供养父母的生活需要给他们了，你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所以说你们这些伪善的人，先知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那些预言是千真万确的，你们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你们拜神根本就没有用。主耶稣斥责他们。所以这个孝敬父母是神的命令，不遵守神的命令就会惹神发怒，神不但不喜悦人敬拜，也不愿意祝福他们。主耶稣不但斥责那些不孝的人，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咽气之前说了七句话，那我们主日学讲哈，十架七言，说了七句话，这七句话里有一句就特别是孝敬父母的。他在十字架上全身流着血，看到站在下边看着他的这个妈妈玛利亚，他对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他又对玛利亚身边站着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把他的妈妈，肉身的妈妈玛利亚，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来照顾。所以从那天开始，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家里去赡养。玛利亚养老善终，耶稣虽然自己死了，一样他托付别的人来赡养自己的母亲。所以神都是有托付的。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里，保罗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呢，神要我们做有情有义的、有血有肉的基督徒啊，不是说这种仅仅信仰上的基督徒，信仰必须落实到行动上，基督徒应该比那些不信的人做得更好才对。基督徒就应该像耶稣基督那样行事为人，学习他的这种舍己来受苦。很多人做父母的时候其实还是孩子，也不懂怎么教育孩子啊，做事也不负责，不肯担当，做事很幼稚，也不知道怎么做父母。对于很多做父母的人来说，其实养儿女没有那么太多的乐趣。美国一位专家统计过，80%的父母都觉得自己是失败者，在教养儿女方面并不成功，生活在那些不必要的自责、恐惧或者怀疑当中，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不合格的父母，80%都是这样。有的父母呢，甚至犯罪，给儿女造成巨大的痛苦。啊，我认识，在这边认识一家从台湾过来的基督徒。他们原来在台湾都是大学老师，有很好的工作，一家人夫妻感情也很融洽，孩子也都很懂事。但是这个家里太太的爸爸赌博，只要一输钱就到他们家来折腾来，管他们要钱。所以没办法呀，搬了很多次家，还不能跟孩子讲这个老头这个恶习。后来也逼得没办法了，生活是实在是不安定，就移民到加拿大来了。但移民到加拿大还要关心家里人啊，这个家里人的基本的生活还要保证啊，经常还要寄钱回去。所以这先生啊就跟我说，谈到他这个岳父，他说我心里没有怨恨，他也是我的父亲，我每天都为他祷告，这不容易。 基督徒啊，你是基督徒，因着基督的缘故啊，你听从父母，你就要学习忍耐的功课。很多时候常常需要学习长期的这种忍耐，这种包容，很难，很不容易。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孝敬父母蒙神的祝福，孝敬父母蒙神的祝福。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该应许的诫命。刚才说了，孝敬父母是神的命令，孝敬父母也跟基督有关，所以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无论我们高兴不高兴，都应该照着去做。不仅仅如此，神还承诺你们要这么做呀，他祝福我们。在这里保罗说，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按这个字面理解呀？孝子就一定富足长寿，啊，不孝的人就一定贫穷短命。但是我们从这个世界看，情况不是这样的。有好多孝顺的孩子其实很快就过世了，年轻轻的就死了，不孝的反倒是长命长寿，好多我们看到这种情况。那么保罗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保罗在这里是引用了刚才我们说旧约的那两段经文，出埃及记和申命记的经文。他讲呢，这个经文用经文当时讲这个道理啊，讲给现在人听啊，用现在人能接受的这种教导来讲。这两条经文是十诫当中的第五条诫命，这是第一条该应许的诫命。那么这个第一条可能我们理解为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这一条，这个意思可能更合适一些。那么在这两段经文里讲的是神的祝福，是在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并不是蒙祝福在世长寿，讲的是神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特别对犹太民族以色列人神的选民讲的话。当时马上犹太人在埃及要进入迦南地，所以神就告诉他们，在迦南地你们会得到平安喜乐的生活，在迦南地生活的时间长，特别讲的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神的应许，这的确是一条应许，在那些进入迦南地的犹太人身上就应验了，的确发生了已经。那么神在旧约的祝福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对一个群体，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呢，他是在神的管制之下住在迦南美地，不是仅仅单单在那住着享福，要干嘛呢？叫分别为圣。他要在那儿做万族的光，在万族黑暗当中，他进去之后在那儿你要发光发亮，你把神彰显出来，来吸引众人来归向神，这个是他们的目的。所以即使在旧约圣经，属灵的含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按字面上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保罗在这里教导肯定不是指土地的，也不单单的是针对犹太民族，是针对那些所有信耶稣基督徒。所以他在这里说在世长寿，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单纯的就只在世界上活得寿命长呢？在旧约圣经创世纪啊，约瑟领着他的爸爸雅各，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他爸爸全家在那边迦南地那边遇上大饥荒了，全家就下到埃及了。下到埃及之后，人约瑟就带着雅各他爸爸来见埃及法老。法老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长寿的长者，雅各当时长寿，法老就问说，您多大年纪了？雅各怎么回答的？雅各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130岁，雅各当时还没死呢，130岁了。130岁，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肯定都是高寿。但雅各说什么呀？说自己年日是又少又苦。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人在世这个生活的质量是最重要的，不是按时间的长短，生活的质量非常重要。大家知道雅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啊，有没有人知道雅各是什么意思啊？这名字本身是什么意思啊？大家其实都知道，不好意思回答啊。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雅各这个人，他这个名字，他这个人人如其名啊，什么都抓，什么都想要，靠着欺骗从他哥哥以扫那里骗取了长子的名分，然后又跟神摔跤，非要跟神给他祝福，又跟四个女人生了12个儿子，家里充满了各种嫉妒纷争。最喜欢的儿子约瑟呢，因为嫉妒被卖到了埃及，因此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年轻的时候他追求了很多东西，但老了才醒悟，平安喜乐与神同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蒙神的日子。他一辈子蒙神日子，蒙神祝福的这个日子啊，太短了，太多的日子是在痛苦伤害纷争当中度过的。所以他年纪虽然大，虽然寿命长，但是跟神在一起的时间不长，比不上他的爷爷亚伯拉罕和他的爸爸以撒。所以首先在世长寿指的是一个人在基督面前与神同行的时间够长，这样的一个人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属灵人。属灵人就像基督那样在世上做光做盐，带给很多人祝福。所以无论是在旧约的经文还是新约的经文，讲的就是你们这些属神的人，你们应该去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祝福别人，祝福别人，神就通过他加点给别人很多的恩典，那么他死了以后就会被别人纪念。圣经诗篇103篇15-16节讲，至于世人，他的年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所以我们经常需要想想，我们在世的日子都很短，一般也就几十年，我们死了以后能留下什么东西？一般人死了以后很快就被遗忘了，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但是属灵的人却一直活在人的心里。咱们中国有个诗人叫臧克家啊，他讲过一句话，叫有的人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22岁从英国到中国传福音，那时候中国还是清朝的，传福音啊，无数中国人因为他的工作得救信主了，他的这个果子一直结到现在。他第一任妻子玛利亚和4个孩子都死在中国了。戴德生后来年老死在中国以后，跟他的妻子孩子埋在一起，埋在中国的江苏镇江了。现在戴德生的碑还在那儿，还有呢。从戴德生开始到现在，他家已经5代人一直都在做中国人的工作，做华人的福音工作。所以戴德生去世已经100多年了，现在我们一提戴德生还纪念他。所以戴德生虽然这个人不在这个世界了，但是他的生命还活在我们的心里，神通过他祝福了好多的人，大家仍然在纪念他。所以在世长寿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说，你对别人祝福多少，被人纪念了多少，这个才是在世长寿的真正的意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孝敬父母能得什么祝福呢？刘志雄牧师有一本书叫做《孝敬父母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里面讲的有很多非常好的道理。刘志雄父母说，我们孝敬父母会蒙什么祝福啊？最重要一点就是长大成熟，长大成熟。我们很多基督徒觉得灵命要怎么成长啊？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当然很重要了，对吧？读经祷告很重要，但是我们发现好多基督徒的知识成长了，知识增多了，经验增多了之后，反而变得更加骄傲了，灵命并没有成长。 那么灵命怎么样才会成长呢？首先在孝敬父母当中去除我们的自私，学习在爱中付出。这父母啊，总会包容孩子，无论孩子你会不会干，孩子回家了，在外边可能自己都有家庭了，在外边自己生活，回家了父母该马上就开始该做好吃的，衣服脱下来了父母也给洗了。父母能够包容自己孩子的自私啊，有好吃的总是想着我们。孩子呢在父母面前也总是小孩的心态，会做也不做啊，跟父母也不想付出。那么你孝敬父母，你就要学习离开自私，学习付出。所以腓立比书二章四节保罗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其次，主动的负起责任来。这个孝敬父母不是等着父母告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不是等着父母说他需要什么呀啊，我今天觉得不好啊啊，你才去做，而是应该主动去了解他们，主动去关心他们，跟他们沟通。所以要主动的负起责任来。这个父母啊，特别是年老以后，刘雄牧师说啊，我没有那么深的体会，这些神重用的仆人他们都知道这些。可是父母年纪大了以后啊，不愿意给儿女找麻烦，不愿意多事。因为很多时候他今天觉得身体不舒服，他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得病了，那么他你说跟儿女说了吧，你带去看医生了，可能还虚惊一场。所以很多时候人老了之后吧，他很矛盾，他身体就不太好，不太舒服，可能第二天又没什么事了啊，所以他不太愿意跟儿女讲。所以你需要主动去经常去问他，关心他啊，所以你要主动去负这个责任。好多时候呢，父母跟儿女啊有矛盾有冲突，这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啊，父母不愿意看到儿女，儿女也不愿意看到父母，因为看到了彼此都很痛苦。但是呢，总要有人先采取主动来先打破僵局，来先交流吧，对不对？那么这个孝敬父母的儿女就应该主动去采取行动啊，当你这样做了，父母就会心里很高兴。所以呢，应该主动负起责任，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脱离受害者的心态，脱离受害者的心态。刚才我们说了，好多父母年轻的时候确实就做得不够好，80%的父母都觉得自己不称职不合格啊，肯定是他自己都不满意，更不用说孩子能对他满意了，不可能完全对父母满意。我们对父母不满意，其实我们对生活常常也不满意。但问题是，当我们对事情不满意的时候，我们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们常常都是推卸责任，把原因推给其他别的人啊，特别是父母，推给父母责任最多了。可能是考试成绩不好，说我爸我妈没给我遗传有聪明的头脑啊，没找着工作，那我要生在有能耐的人家里，我不就有工作了吗？谈对象失恋了，那我长得就这样啊，你看韩国明星他咋不失恋呢？那父母没给我长一个漂亮的相貌啊。所以我不止一次的听到有人在抱怨父母啊，比如说他们把我生出来征求我同意了吗？还有说的，说不定啊，当时生我就是个意外，我听过这种话无数次了。所以我们都常常有这种受害者的心态，我是被迫害的，我不公平啊，上帝对我不公平，父母对我也不公平，别人对我也不公平，就是不反省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受害者就没法舍己。所以耶稣基督你看他怎么做的，完全无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说一句什么话呀？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舍己，只有效法耶稣基督，这灵命才能成熟。读经祷告很重要，也非常的必要，但光读经祷告也不够。属灵的生命不容易，做基督徒也不容易啊，要走基督的道路，要学习很多功课。那么这些功课呀，都是跟顺服有关。我们不仅仅是顺服神，顺服圣经的教导，也要顺服人， 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需要时间。不仅我们需要学习，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都是学出来的。希伯来书5:8说什么呀？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因为耶稣是学出来的，这顺服学出来的。耶稣刚生下来是个 baby， 一点点长大的，慢慢的学出来的。但是耶稣没有犯罪，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通过什么学呀？通过苦难，要受很多苦才能学出来。我们也是一样，苦难使人成熟。不过当我们倚靠基督的时候，苦难就不可怕。所以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呢，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不仅仅顺服神，也顺服人，顺服我们的父母，孝敬他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不断的成长成熟，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会为自己的改变高兴的。我们常常会感到巨大的快乐，因为自己生命的变化感动流眼泪，这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感谢神。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您教导我们在基督里听从父母，你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样就会蒙祝福，生命长大成熟，在永恒中被纪念。感谢你这么宝贵的应许，你一直都想祝福我们，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但我们常常不这么觉得，因为我们有罪不圣洁，我们对你的大爱认识得太浅薄，我们不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求主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你的爱，做顺命的儿女，认真学习这门功课。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